家人们平安，又来到今天的祷告火墙时间了。我们一起打开箴言十三章二十二节，以恭敬的心来恭读默想神的话。箴言十三章二十二节，善人给子孙遗留产业，罪人为一人积存资财。亲爱的天父，经文说善人给子孙遗留产业，是的，求主使我不只看见今天的需要，也看见你在世代中永恒的计划。教我勇敢面对属灵征战，不把责任留给下一代，而是为他们预备胜利的根基。愿我的顺服成为他们的祝福，我的天花板成为他们的地板，让你的国，你的旨意从我这一代开始延续到永远。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
是
金波特，国度思维，为你的征战而战，让你的儿女得自由。有一天早晨，我醒来时，脑中浮现一句多年前从一位牧者那里听来的话：不要把你该打的仗留给你的子孙去打。几个小时后，我又读到一篇关于国度思维的短文，我立刻感觉这个与那句话正相呼应。若是我们今天就胜过那些征战，至少在我们的家中，就不仅影响我们的孩子，也影响将来的世世代代。我们可以胜过的事有许多，疾病、贫穷、缺乏、离婚等等，这并不代表我们的孩子永远不会经历这些挑战，但这确保了他们会知道这些领域是可以得胜的。这就是在为我们的子孙预备成功的基础，至少我就是这样理解的。国度思维就是有世代眼光的思维。我有位朋友常说，要给人一切他们成功所需的条件，然后让他们去成功。这正是我对我儿女与孙辈的心愿。国度的思维与世界的思维不同，多数人只关注眼前的事，下周要做什么，这个月的收入如何，近期有什么事要发生。但国度思维则有完全不同的角度，他会问，我们今天的生活能如何影响下一代。当我们以这样的思维行事，我们就不再寻求快速的解决方法，我们会从权宜之计转向寻求能够带来持久影响的解决方案。我们不仅考虑我们这一生将看到的成果，也考虑未来几代人将看到的成果。我们的焦点不仅关注我们能够创造出什么，而是更关注什么将产生持久的成果。大卫王，一位有国度眼光的人，这样的思维在大卫王的生命中表露无遗。历代志上记载，大卫王一生渴望为神建造殿宇，然而那愿望没有在他有生之年中实现。神告诉他，将由他的儿子所罗门为他建殿。大卫本可以因此而心生苦毒，认为既然神不让他完成，就让所罗门自己去面对吧。但是他没有这样做，他反而用余下的岁月为儿子预备成功的条件，预备材料、蓝图，甚至预备民心，使他们能迎接神的计划。他尽一切所能，确保神的旨意能在下一代成就，即使那是他原本渴望自己完成的事。大卫王是一位真正有国度思维的人，他带着世代的眼光领导国家。国度思维相对于世俗思维，是否选择活在以自我为中心的世俗思维，或以世代为焦点的国度思维，完全取决于我们。我渴望像大卫王一样，为我的儿女和孙辈们留下属灵的产业。我祷告，愿我的天花板成为他们的地板，愿他们在神里所成就并看见的超越我所能想象的一切。箴言十三章二十二节勉励我们，善人给子孙遗留产业，让我们不只留下物质上的产业，更是留下属灵的基业，让后代的人因我们得着属天的祝福与方向。这是我的盼望，那你的呢？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你是今在、昔在、 永在的神，你是世世代代的神，你所看见的不只是今天，而是从起初到永远。主啊，请让我们也有这样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生命和生活，而不是只被眼前的需要、短暂的困境和急迫的结果吸引，忘了你呼召我们不只是为自己而活，而是要成为一个能为后代开路、为家族奠基的人。天父，求你赐给我们国度的眼光，让我们能像大卫一样，愿意为下一代预备材料、建立路径、安放信心。天父，我们看见你所赐给我们安居的环境，如今饱受极端气候、环境污染的问题，这再再都显明了过去人是如何自私的，只考虑到当下自己的便利而荼毒地球。如今也让我们感受到这大自然反扑的苦楚。主耶稣，我们向你认罪，我们常常被社会的新发明、新技术所吸引，被那些新思想牵着鼻子走，却忘记去分辨什么会对未来世代带来负面影响。求主赦免我们的无知和盲从，也求主帮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的每一场征战、每一次信心的坚持，都在为我们的儿女、我们的家族打开一条属灵的胜利之路。让我们不逃避艰难，不推卸责任，而是勇敢站立、奋力征战，好让他们不必再承受我们未打完的仗。主耶稣，我们要向你支取宝血的大能，来洁净我们里面那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，拔除只为今生的焦虑与算计，用你的国度思维更新我的心思意念。教导我们不是在乎我能得什么，而是问这会如何影响下个世代。帮助我们有从你而来的眼光，能够活得深远有意义，使我们所建造的能承载你的荣耀直到万代。主耶稣，愿你的智慧临到我们，使我们在家庭、工作、侍奉与财务上都以国度的眼光来做决定，为你而活，为你的旨意成全而付代价。愿我们不仅存留给后代财物，更存留给他们信心的遗产、敬畏你的榜样与天国的意象。是的，我们也愿今天我们的天花板要成为他们的起跑线，我们的祈祷成为他们的遮盖，愿我们的顺服成为他们的突破，愿我们的生命成为他们奔跑天路的助力。让我们的心能完全与你的国度对齐。当我们为家人、城市、国家代求时，愿你的心意成为我的思维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